弟兄姐妹平安，特别是做父亲的，祝你父亲节快乐。我可不可以有一个要求，你做父亲的请你站起来好不好？我们其他人给他们一个掌声。哇，很多，感谢主，感谢主，请坐，请坐。做父亲很不容易，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母亲节庆祝的时候大肆庆祝啊，每个地方都庆祝，你商场也是要大减价的为着母亲哈，可是你很少看多看的为父亲节在那大肆庆祝比较少。今天我觉得山谷特别让我们感到温馨的，每个人还给我们一个小礼物啊，做父亲的你如果没有拿到可以跟前面的招待拿哈。父亲节感觉上我们比较，如果用中国字来讲话，比较苍白一点，不是那么热火哈，比较苍白一点，但是父亲在家庭里面的地位却是非常重要的哈，非常重要的。山谷的你们的 vision 可以说是要建立基督化的家庭，要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我们不能没有父亲哈，不能没有父亲。我今天要借助这段圣经，也许你觉得很奇怪，怎么借助这段圣经来跟我们分享父亲节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圣经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好爸爸不缺席，这是很多时候你在报章杂志上面经常看到的一句话，好爸爸不缺席。因为今天在许多的家庭里面，我们的确看到爸爸缺席，很多时候是不得已，那没有办法。比如说有很多人在两地工作，那爸爸不常在家，这也没有办法。有些人是没有爸爸，但是好爸爸呢一定不要缺席。如果你在，你的儿女需要你，你的儿女成长的过程需要有父亲的形象。如果没有父亲的形象，他必定会有一些不完整的地方，不完全的地方，甚至有问题的地方哈。好爸爸不缺席，我们看看上帝怎么教导我们。我看这张图，我想你们大概到处都可以看到哈，父亲节快乐，神赐福。我看见一个父亲牵一个孩子，我就非常的会感觉到羡慕，因为我自己的父亲是非常严厉的一个父亲啊，他不会这样牵着我走的哈，所以呢，我开始做父亲的时候呢，跟他一样学习，非常的严格，非常的严格。所以我两个孩子对他们非常严格，他们跟我就不够这么样的亲密。为什么？这个父亲太严厉了。我到50岁以后，我跟我父亲讲话还是站着讲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经验哈。我是要站在他面前讲，他说请坐请坐我才坐啊。如果他不说请坐，我都不敢坐下去的哈。这我父亲就是这么样严厉的一个。感谢神，他给我有机会操练做父亲，所以我第二个孩子非常的严厉，他们跟我的关系就不够那么样的亲密，所以神给我第3个孩子第4个孩子，就让我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好爸爸，怎么样做一个好爸爸。我感谢神，我在后头的两个孩子，我的确学习怎么做一个好爸爸，所以他们跟我的关系非常的亲密，非常的亲密。所以他们有什么问题都会来问你哈，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爸爸是非常重要，他可以给他们很多很重要的一些劝告或者善良。因为我刚才讲父亲节好像比较苍白一点哈，没有那么热火。Billy Graham 讲过同样的一句话哈，他说什么呢？他说讲过这么一段话，他说怎么说的呢？你们可以看到哈，一个好爸爸常常是一个很少被人称颂的。 很少被人赞赏的，被人注意的都不多哈。但是他却是一个我们这个社会中最举足轻重的人。这是 Bill Graham 讲的一句话，我觉得深有同感哈。我们做父亲的很少，比如说母亲节，你看很多诗歌颂词称赞母亲，讲母爱的伟大，但是你看的很少关于称赞父亲的，所以不被人称颂，不被人赞赏，甚至于不被人注意。但是他说他却是一个我们这个社会中最举足轻重的人，的确很重要。我们做父亲的不要小看自己在家庭的影响，在社会的影响，我们做父亲的真的是要做一个好爸爸，不缺席啊，好爸爸不缺席。好，我们接着下去看，我们看看神的话，刚才我已经念过了，我们就不必再念了。我用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来学习天父是什么样的一位天父，我们从天父是什么样的一位天父来学习我们在地上做爸爸应该做什么样的爸爸啊，应该做什么样的爸爸。求神借助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认识神的话怎么说的哈。我想这些圣经刚才我们都念过，我们就不再念了哈，我们就不再念了。好，我们现在请在我们继续思想的时候以前，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阿们的父，我们感谢你，主，你让我们今天有机会在这里思想怎么做一个好爸爸，更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思想怎么样做一个不缺席的爸爸。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亏欠，我们对儿女的亏欠，我们对家庭的亏欠，我们对你的亏欠。主啊，求你借助信息帮助我们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一位天父，好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好爸爸，让家庭不缺席，好爸爸不缺席，让这个家庭真是享受到父亲的爱，享受到父亲的同在。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帮助在座每一位家庭。主啊，让我们真是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荣耀主的家庭。主啊，求你激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父亲，让我们都愿意立志做一个好爸爸。主，我们把余下的时间继续仰望给你，求主你自己的圣灵亲自引领我们进入你话语中的真理，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思想，让我们能够反复的思想，也让我们成为将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求你帮助我们把余下的时间仰望给你，求你遮盖孩子一切的不完全，让你的话语在这里能够讲解的清楚明白，让听的和讲的都一起得造就。谢谢恩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就来思想这一段圣经哈，看看这段圣经怎么告诉我们的哈。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哈，他说什么这个又来了啊！啊，对的，没有错哈。我就是要看看那个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写明了一件事，什么事呢？主对我们无比的大爱。你想，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却愿意用这个比喻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所以你就可以显明了他对我们的爱。我们跟他的关系是密切，我们需要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枝子跟葡萄树不能离开的哈。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主耶稣用这个比喻让我们看作是他和他一体的，我们是分不开的，我们跟他是分不开的哈。在另外一个比喻里面也讲到， 主耶稣是教会的头，我们是教会的身子上的肢体，我们也是分不开的。所以非常重要，就是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个人做肢体啊。这两处的圣经都让我们看见耶稣跟我们有一个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你跟神的关系非常重要。特别我今天强调做爸爸的，你跟神的关系极其重要，因为你跟神的关系对了，你才能够知道怎么样去带领家庭，怎么样去带领儿女，怎么样去跟妻子相互相助，能够帮忙这个家庭成长，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啊。我们接着下去看，由此可见主是多么爱我们啊，关心我们，他和我们是生命相连呐、忧喜相关。我在这里特别用这八个字啊，生命相连，我们跟他的关系是生命相连，忧喜相关。我们忧愁的时候，神也为我们忧愁；我们欢喜的时候，神也与我们一同欢喜。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遭遇难处了。好像神就不管我们了。我们上个礼拜五在这里讨论这个如何超越这些难处，我们认为神不管我们了，其实他跟我们一样的难过，他跟你一样的难过，所以他是跟我们生命相连，而且忧喜相关的哈。他把我们看作他身上的肢体，这很重要啊。我们有痛苦，他也感到痛苦；我们有忧愁，他也感到难过。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上帝离开我们，其实神是永远不离不弃的，即使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最不容易过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这我们觉得他不在我们旁边是我们的一种错觉啊。事实上上帝不仅没有离开我们，我这里写的更是怎么样，在我们旁边时时的看顾我们。在我们最难处的时候，我很喜欢用的一个祷告，我说神啊，你知道我比我自己知道自己更清楚，你明白我的痛苦比我自己明白我的痛苦更清楚，我知道神更清楚，那我何必担心呢？他明白我的难处，明白知道我的痛苦，甚至于在他们一切的苦难中他跟我们同受苦难啊！我们不要觉得说他不会在我们旁边，他在我们旁边。做父亲不容易，在一个家庭做父亲，事实上你如果仔细去想不容易。他要当然今天有父母亲两个人都是在那挣钱养家糊口啊，但是父亲要担起这个担子，为着这个家庭，他需要牺牲很多，他需要有很多的摆上哈，这个是我们都像我们都明白的哈。主他跟我们是生命相连，他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刚才我说了，他和我们的关系，我们和儿女的关系也应该是如此啊。很多时候为什么儿女他们比较跟母亲相近？因为母亲常常聆听他们的难处，常常帮助他们的难处，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做父亲的也应该如此啊，也应该如此。所以我们做父亲跟我们儿女的关系，就好像主耶稣说的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离不开的，分不开的啊，完全分不开的啊，除非是万不得已。当然我知道有些时候我们会有难处，也许你的工作是在不同的地方，你必须要离开家啊。父亲在家中应该是不缺席的，如果可能的话应该是不缺席的。儿女有责任，有任何的需要你都应该在那里，最重要的是他们有什么需要的时候你在那里，很重要。我们父亲随时随地都在，如果当他们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那里，当他们最感觉到需要父亲的一些指导的话，你不在那里，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我就常常深深的感觉到，我父亲虽然是严厉，但是他常常给我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人生的经历，一些宝贝的话语。 当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忽然之间感觉到若有所失，若有所失哈，真是感觉到很难过。但是当我想到天父，他比我的父亲更爱我，更是永远都在我的身旁，不离不弃啊，所以我感觉到就得安慰。所以儿女有任何的需要，你都在那里。我喜欢在那里，这很重要哈。我们不也是盼望我们天父随时随地都在我们旁边吗？他的同在，我们就没有惧怕，也就没有忧愁。如果你真的知道他在你旁边，很多时候小的时候，我就常常记得，我们常常说妈，然后妈说在这里，我在这里，那也没事，就是喊一声妈或者喊一声爸，他说我在这里，你就马上就心里就非常欢喜快乐。其实他并不需要父亲做什么，但是你在那里，这是很重要的啊，在那里是很重要的。我们一起要从这段话里更多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哈，讲到父亲跟我们的关系哈。第一，多结果子。这里讲到多结果子，我们怎么可以结果子呢？这个结果子不一定是带领人信主哈，这很可能跟你个人的这个品格的果子哈。多结果子，枝子完全取决于葡萄树相连接才能多结果子。我们的神对我们的要求其实很多哈，不仅是要我们结果子，而且要怎么样结更多的结果子。这是你不要忘记哈，不是我们只是结了一点果子就满足了，不是的哈。我常常喜欢用保罗讲的这句话，当我愿意的时候就能，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有的时候不容易，做父亲不容易，我承认不容易，我自己也是父亲，我也经历过这些做父亲的这些经历，不容易。但是请我们记得一句话，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啊。所以保罗在那里写，他写得非常好，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地我都得了秘诀。所以你可以看见保罗是一个懂得依靠神的人。我们做父亲的也是一样，让我们学习怎么样依靠神，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当然我们做父亲的也需要有智慧，也需要有聪明，但是更多的让我们学习怎么样依靠神，怎么样依靠神来带领我们的儿女，怎么样依靠神来带领我们这个家庭，怎么样依靠神来和我们的伴侣相我们的另外一半相处，这都是很重要的哈。他的生命才能够真正借着我们彰显在我们周遭，特别是譬如我们的儿女。其实我们的儿女一举一动他都像爸爸的，稍微注意，如果你稍微注意，你就相信这句话，他们学得很快，你在那里不知不觉当中就影响了他们。你不知不觉的当中，你的所作所为所说都影响你的儿女，都影响我你的儿女哈，带领他们归向神。当他们小的时候带领他们归向神，箴言讲说到老都不偏离，你要教导他神的话语，到老都不偏离，到老都不偏离哈。我很感谢神，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喜欢上帝的话，到老都不偏离哈。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就是说我们要多结果子，不只是结果子，而且要多结果子。那么怎么样多结果子呢？这里讲说住在基督里，这什么意思？很多时候我们看，我们会讲很多圣经的俗语，未必一定知道里面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我相信我们信主以后，因着他爱我们，他借着圣灵常常住在我们里面。你有没有感觉到圣灵住在你里面？你有没有感觉到圣灵常常与你同在？你有没有感觉到圣灵常常用微小的声音跟你提醒你，或者跟你说话？如果没有，很可能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像葡萄树跟枝子那么样的密切，以至于我们听不见 圣灵微小的声音，以至于我们太多世界上的声音影响我们听到神的声音啊！我们需要明白，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以后，我们成为一个新造人，这些我想大家都明白。我们有了新的身份，一个好爸爸就是需要住在基督里。一个好爸爸住在基督里的时候，他随时随地可以听到圣灵怎么样带领他啊！有好的灵性非常重要。父亲如果有好的灵性，他可以影响他的儿女，他可以影响他的儿女。我们很感谢神，我们有四个孩子，四个孩子都是可以说是都是非常爱主，不离开主的。他们非常的追求，为什么？他们看见父亲母亲的榜样，他们就愿意学习，愿意学习啊！住在基督里，好爸爸要常常住在基督里。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好的灵性。当你有好的灵性，你可以影响你的儿女啊，你的儿女和你的家人，让他们都因为你有美好的见证，让他们爱主，让他们爱主，而且爱主更深哈。我们的确需要影响我们的儿女。记得今天世界上太混乱，太多事情影响他们。如果你有机会到 Facebook 上面去看一看的话，那些东西都吓坏人。那些东西引导你的儿女，影响你的儿女，不知道有多深。如果我们没有影响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儿女就被那些东西去教导去影响。真的，今天在Facebook 在Internet 上，这些的教导是非常可怕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感觉到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儿女先受那些的影响，而不受你自己的影响哈。我好像过去了好多个。我们做爸爸的，我们都承认，我们都愿意做一个好爸爸。但是我相信你也承认，我们经常是很软弱。我们不要忘记保罗的秘诀哈，我刚才已经讲了，再讲一次，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靠着那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我很喜欢强调一句话，不是我们能不能，而是我们愿不愿意，而是我们肯不肯。你肯不肯做一个好爸爸？如果你肯，上帝给你能力；如果你不肯，神也没有你办法。所以我再说一次，不是在乎你能不能做一个好爸爸，而是在乎你肯不肯做一个好爸爸。如果你肯，我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啊！所以我们只要我们肯，主就能帮助我们成为他要我们成的模样。我们先从神那里学习他的榜样，带领孩子一起多结果子啊！带领孩子一起多结果子，荣耀神。如果你现在没有做爸爸，你可以帮助别人，你可不可以？我有很好的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非常非常小的时候，还在降暴之中的时候，他父亲因为做实验牺牲了生命。他的妻子不，他的妈妈非常有智慧。今天如果爸爸不在你的身边，如果你是单亲的家庭，我在这里可以有一个建议，你可以让你的孩子仍旧有父亲的形象。因为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父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父亲的形象是非常重要的。于是那个妈妈就把她的儿子拜祭给另外一个非常好的一位弟兄，让他做他的干儿子。哇，这个干爸爸非常照顾这个干儿子，他让他长大的过程当中，爸爸没有缺席。虽然他的爸爸已经不在了，虽然他爸爸不可能直接影响他，但是这位弟兄影响他。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做爸爸，你可以影响别人，你仍旧可以影响别人哈，仍旧可以 帮助别人。那这个弟兄后来成为非常有用的人哈，在台湾他也是成为非常重要的人物。所以你可以看见很重要的是有父亲的形象，有父亲的影响，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接着下去看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天父的修剪。天父是栽培的人，这里说的第二节那里说的 很清楚，属于我的枝子如不结果子就要把它剪掉，如结果子呢便要修剪它。看见没有，不结果子他要把你剪掉，但是你结果子呢还不够，他要修剪你，使他怎么样结更多的果子。所以我们记得我们要满足我们的神，让神的心得到满意，我们要多结果子，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果子表彰出来啊。当然枝子需要阳光，需要空气，需要水，这些都很重要，但除此之外呢，神还 得不到满足，枝子要借着天父的修剪。我相信你们喜欢刚才哈森说他不懂得修剪这些，如果你懂得修剪，我知道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懂得修剪人，他们摘的花就开得那么漂亮，他们摘的果树就结那么多的果子。修剪非常的重要，修剪就能结更多的果子。如果你只是结果子不够，神的心得不到满足，你要多结果子。一个好爸爸需要懂得怎么样管教你的儿女，管教儿女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我自己亲身经历很多，管教的太严不行，管教的太松不行，要管教的恰到好处啊，修剪的恰到好处。以弗所书那里也告诉我们说，不要惹儿女的气。有的时候我太严格，我刚才说了，我对两个大的孩子，我就过分严格，常常惹他们生气，这是不好哈。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管教我们的儿女？其实最重要的，用神的话来劝勉他，管教他们，带他们走上神的旨意当中哈，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哈。天父的修剪，圣经中箴言也是这样说，这句话很重要，我希望你能记得哈。趁儿女年幼还有指望的时候，积极管教他们，免得贻害他们终身。我在服侍教会的时候，我常常碰到一些弟兄姐妹来找我说，我们那个孩子真是不听话，他现在越学越坏了，怎么办呢？当然我不能说你应该及早管教，已经太晚了，是不是？我们要趁着他们还年幼还有指望的时候管教他们，不要等他们都长大成人了，你在那里后悔，然后你说怎么办怎么办，这是你的错，对不对？趁着年幼，圣经这句话讲得非常的好，趁着年幼还有指望的时候积极管教他们，免得贻害他们终身，免得贻害他们终身哈。我们应当常常有的祷告说，神啊，除去那会引我分心的事情，引我走上歧路的事情哈。我们如果有不讨你喜悦的事情，求你为我们除去。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祷告。我常常求神，神啊，求你接近我的思想里面不讨你喜悦的，让我活出来真的是一个见证，是一个榜样，在我儿女的面前，在我儿女的面前哈。很多时候我们不留心，我们在儿女的面前讲一些不该讲的话，比如说电话响了，这个儿女去接电话了，他说你就告诉他爸爸不在家，你有没有这样子？我相信你有啊，你就告诉对方爸爸不在家啊，这个儿女怎么样？学习怎么欺骗？学习怎么欺骗？看起来好像一个小事情，但是这桩小事情对他的影响贻害终身了，他就变成很容易说谎的人啊。 修剪是会疼痛的，我们都承认修剪会疼痛，我们碰到修剪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觉得疼痛，但是对我们有益处。我们上礼拜五Home Group 在讨论的时候，就在讨论如何超越这些苦难。很多时候苦难是与我有益处，不要觉得苦难就是不好，不要觉得苦难就是对你有伤害，不一定啊。神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是与我们有益，除非你是背叛神而遭受到的惩罚，那是另外的啊。修剪是会疼痛，但是对我们有益。你愿不愿意祷告说，主啊，求你来修剪我，求你看在我里面有什么不讨你喜悦的事情没有？如果有，主啊，求你来修剪我。我经常会有这样的祷告，因为我在牧养教会的时候，常常觉得自己有些地方做得不够好，有些地方做得不够让弟兄姐妹觉得他们受到关心、受到爱。没有，我常常祷告，我说主啊，求你来修剪我。我在某些脾气方面、某些做事方面可能有不周到的地方，求你来修剪我。我觉得我每个做父亲的都应该有这样的祷告，当然做母亲的也应该有同样的祷告啊，不是只有父亲有这样的祷告。我再说，修剪是与我们有益的哈，因为修剪是让我们更像主耶稣。好，我们接着下去看，主用他的话来接近我们。这里讲得很清楚，第三节那里讲，我对你们所讲的道已经使你们接近了。神的话可以接近我们。如果你记得在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少年人用什么来接近他的行为呢？是要靠神口中的一切话。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想了很多的方法要接近使我们的孩子的思想能够更正确，更思想更接近。其实你把神的话教导他，自然而然神的话就能够使我们得接近了。我们需要给主足够的空间哈，用他的话来接近我们。他的话说什么？如果你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无论你们求什么怎么样就必得到，他就会应允我们。这多么好的一个应许啊！我们藏在他里面，怎么样藏在他里面？藏在他话语的里面啊！我很喜欢要弟兄姐妹背圣经哈，因为我得到的好处实在是太多。我在我11岁的时候，我经常讲我背了罗马书12章，到今天仍旧对我有益处。我到今天还可以背给各位听，一个字不漏背给各位听。我知道我们当中，我上次讲过，有一次我在忘了是在教主日学或怎么样，有两位弟兄背了，只有两位哈，很可惜。我希望你们更多的人去看罗马书12章，保罗用11章圣经讲到教义、教规、教条那些很多的基础的问题，但是到12章他说什么？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然后下面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今天我们早上我们有弟兄会，我们在讨论 How to be a better man。哇，这很大的题目哈，如何成为一个好的男人哈，这个是每一个男人都希望的哈。我就提到这节圣经，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真是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哈。我的祷告我这里说，主啊，我愿你藏在我里面，我也愿意藏在你里面。记得这是关系的问题，当你跟神的关系对了，你跟人的关系一定对，你跟你儿女的关系一定对。如果你跟神的关系都不对，那对你跟人儿女的关系，你对他人的关系 很难说会对，很难说会对啊！求主，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祷告。好爸爸应该是渴慕神的话啊，渴慕神的话，勤读圣经。我这里说了，我鼓励弟兄姐妹背圣经，整章的背。我只举例罗马书十二章。我记得我在中国的时候，请他们背圣经，他们背的真好。他们背圣经的时候排着队背的，我们这里只有两个人啊，他们排着队背。然后有一位姐妹说：“陈老师，我背了十二章了，下一个你要我背什么？”我说：“以弗所书四章全背。”然后问我还背了，他又背了，然后还背什么？我说：“把以赛亚书全背。”不是要求太多，这个姐妹真的背啊，真的背，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姐妹，爱慕上帝的话，然后遵行神的话啊，这就明白神的话语的完整性，不至于断章取义，我觉得非常重要。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断章取义，对不起，我这样子说，我们觉得很属灵，我们都是用神的话语。比如说今天你早上来的时候，哇，车位都满了，你忽然看到一个车位，你高兴得不得了，耶和华已乐，是吗？这句话对吗？耶和华已乐就是说神凡事都有预备。神是什么时候讲那句话呢？我们不知道，然后我们就说耶和华已乐。然后我们常常喜欢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知道那节圣经前后文吗？如果你知道了，你不会乱用。我们常常断章取义，断章取义。我再说，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念神的话，我们会断章取义，甚至于不仅不造就人，反而让人家不高兴。我那天分享了一件事情，我们教会由于那时候我服侍的教会有个弟兄得了癌症，就快死了，然后有很多人愿意去安慰，这都很好。他们去安慰的时候怎么说？我今天早上看到一节圣经，这病不至于死。你怎么会知道？你怎么知道？结果那个人把他赶出去，他说我知道我要死，因为他已经痛苦到极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去安慰人也好，我们引用圣经也好，一定要小心。还有我们最喜欢用的一句话，用爱心说诚实话。你责备人然后说我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对方知道不知道你爱他？如果不知道，你讲这个诚实话对他一点用都没有。你要先让对方知道你爱他，你讲诚实话对他才有用。少年人，刚才我用了这节圣经，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好，我们接着下去看，这里我讲爱人有先后的次序哈。这段神的话让我们看见，父怎样爱我，我也怎样爱你们，你们要常在我的爱中，你们若遵行我的命令，就必常在我的爱中。看见没有？我们先要遵行上帝的话，如果我们不遵行上帝的话，怎么能够活在上帝的爱中呢？不可能，不可能。我们一定要经常的遵行上帝的话，我们遵行上帝的话，我们就在他的爱中，就在他爱中。不是因为孩子做了什么，然后我们才爱他们，没有。你好好的考试，考100分，我就给你什么奖品。这个不是爱，这有条件的。哎，我就记得非常非常清楚，我的小儿子很会念书，他很聪明。他有一次学期结束了，他跑来高高兴兴跑来告诉我，他说爸爸，我是得到全年级的第一名啊，不是他班上而已，全年级的第一名啊。我说真好。我说你考了几分了？他说我考了98分。你猜我怎么说？那2分到哪里去了？哇，他是一个大男孩，他哭着去告诉他的妈妈说，父亲太不讲理， 我已经考了98分，而且是全年级的第一名，他居然问我说那2分到哪里去了。哎呀，我们就是做爸爸的有的时候是很不，我们做孩子做对什么我们才爱他们，这是不对的哈。而且是要学习怎么样藏在主的爱中，我们需要先遵行神的命令，就必藏在主的爱中哈。做爸爸的要立下一个榜样，遵行神的命令。我们常常遵行神的命令，我们的孩子看在眼里的，他绝对看在眼里的。我们在在我们在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我们服侍我们的祖母辈的，我们接待他到家里来住，服侍他，一直到他离开归回天家。后来父母亲又是一样的服侍他们，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要服侍我们的父母亲，是不是？他们都看在眼里。所以现在如果你跟我的孩子们讲要他们服，我不是因为这样才要他们服侍我，不是这个意思，他们都很乐意服侍老人。我妻子的我的岳母曾经在我女儿家里住了7年呢，你想隔代孝顺很不容易的，为什么？有榜样，他们看见有榜样哈。我再说，我们好爸爸需要立下一个榜样，常常遵行神的话。好，我们接着下去看。我很喜欢这里这一节，他说如果你们照我的吩咐去做，就是我的朋友。哇，多么亲密，你跟一个人成为朋友，不是普通朋友哦，这是知己知彼的那种朋友哦，非常重要。他说我不再称你们为奴仆，你们就是我的朋友，因为奴仆不知道主人是，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把父从父那里听见的一切事情都告诉你了。多么好的一种关系，主耶稣成为你的朋友。同样的，我们对我们的儿女也是一样哈。我们讲到亲密的称呼，他是我们的朋友。我说我这里说我是谁，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居然是我的朋友啊！今天我如果你高攀哪一位你的长官变成你的朋友，那你会很开心。我一开始在工业界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公司是非常讲究这种关系，这种 family 的 relationship。 我的长官他们都称呼我为他们的朋友，他要我 call me first name， 他要我 call 他也是 first name， 不需要讲 sir yes sir no sir， 不是，而是称他的 first name。 这什么意思？他是你的朋友。当你有了这样的朋友，请问你，你还担心吗？你还忧愁吗？你还惧怕吗？不要怕了哈！做父亲也当如此，把儿女当成是你的朋友。当然他们小的时候他们不懂，当他们长大的时候，像我最小的两个孩子，我跟他们是朋友，所以他们什么事都会来问我，甚至于我有什么事我也会去问他们，因为他们懂得的真的很多。现在年轻的孩子们，朋友记得跟你的儿女成为好朋友，成为好朋友哈。靠着主做个好爸爸。我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对你有一点帮助，让你能够真是借着神的话，让我们愿意做一个好爸爸。下面看我把它归纳一下哈，我们稍微看一下，他有美好的灵性，与天父有美好的关系，这是好爸爸第一条哈。有美好的灵性，有天父有美好的关系，你藏在主里面，是不是？他顾念他家庭和儿女的身心灵的需要，我们不仅顾到自己灵性的需要，我们更顾到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庭。他在家庭里面应该是属灵的领袖哈，他应该是儿女的榜样。当然母亲也可以做属灵的领袖，但是 按照圣经的教导是比较偏向于父亲做家庭的领袖哈，他管教他的儿女，引导他们走正路。我再说，管教是需要的，但是我刚才也提了，在以弗所书那里告诉我们什么？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让他们不高兴啊！不要让他们不高兴，管教是需要的。我们不能，我们要趁着年幼可以管教的时候管教他们，不要等到他们大了，我们才后悔说啊，怎么今天他变成这个样子？我昨天还听到一个人跟我打电话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这个孩子变成这个样子。我差点告诉他说，你没有趁着年幼好好的，趁他可以管教的时候管教他，现在太晚了啊。他自己需要先爱读神的话，你要儿女爱读神的话，你自己先要有榜样爱读神的话，然后带领全家爱读神的话。我记得我们有一段时间他们还很小的时候，我们经常有家庭的祭坛，在一起讲神的故事，在一起背圣经哈。不要忘记，好爸爸是儿女妻子主里的好朋友，跟你的孩子朋友做朋友，跟你的妻子当然他是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员。我们一个家庭不能缺少一个好爸爸，如果你以前没有做到也不要后悔， never too late。 我很喜欢 never too late， 永远不会太迟，你现在就开始做一个好爸爸不可缺少的一员。父亲节快乐，神赐福给大家，做每一位做爸爸的，希望今天神的话对你有帮助，谢谢。请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语向我们阐明了，也帮助我们解开了，好让我们真是从这段话语里面能够看见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好爸爸。帮助我们，帮助在座每一位做爸爸的，都让他们成为一个好爸爸，更让他们成为一个不缺席的好爸爸。主啊，我们有软弱，但是我们知道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谢谢主，你这样的爱我们。我们把余下时间继续仰望给你，求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谢谢大家。